第一針，所以一定要戴住個口罩。
不好意思，因為我只做了第一次那個疫苗注射，所以我只能戴着口罩。
因為之前身體有啲嘅毛病嚇。
並且我身體之前有。
咁所以咧，想最後一排嘅弟兄姊妹幫下我嚇，應該如果你聽唔到嘅時候咧，俾啲指示我，叫我大聲啲咁樣。
請最後一排嘅弟兄姐妹給我一個指示，假如聽不到嘅話，請你給我一個指示，讓我知道。
好，咁今日正道之先咧。
今天正道之先。
我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係一位嚟自香港嘅新移民。
我是来自香港的新移民，
去年七月先至嚟到 MK 呢一度。
去年七月份才来到 MK 这个地方。
嚟到英国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啫。
来到这里只不过半年的时间。
我曾经喺台湾嘅校园。
我曾经在台湾的校园。
同埋香港嘅学生方团契。
还有香港的学生方的团契。
参加大学生同埋大专毕业生嘅侍奉。
参加大学生与毕业生之间的侍奉。
我都曾經在香港的禮儀會和宣道會兩個宗派牧會。
我也曾在香港的禮賢會和那個宣道會兩宗派的那個地方來牧會。
因為前年呢我連續的患病。
因為前一年我繼續的患病。
似乎呢身體都為我發出了一個警號。
身體對我似乎發出了一個警號。
所以我就決定提早退休。
所以我就決定提早退休。
過來英國好好地休息。
过来英国好好的休息，
希望可以静下心嚟，
希望可以静下心来，
完成一啲未完成嘅心愿，
完成一些还没完成的心愿，
所谓 unfinished business，
所谓的 unfinished business。
我想整理一下有关灵修神学嘅课题。
我想告诉大家一些有关灵修神学的。
最重要嘅系，我想整理一下自己同神嘅关系。
最重要的。是想整理一下我跟神的关系，
并且希望寻求下一里路的照明，
希望寻求下一里路的照明。
讲到照明 calling，
讲到照明 calling，
传统的印象是要寻求全职侍奉的呼召，
传统的就是要寻求全职侍奉这个呼召，
但是在现在现代的讲法，
但在现代这种讲法里面，
是泛指每一位的信徒，
是泛指每一位信徒。
怎样去寻求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
如何寻求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
透过认识自己，认识神，
认识自己，认识神，
发现上帝在自己生命当中的轨迹，
发现上帝在自己生命当中的轨迹，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底下，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底下，
在每一个的人生的际遇当中，
在人生每一个际遇当中，
身份角色的当中，
身份角色的当中。
无论顺境或者逆境，
无论顺境逆境，
都能够安心的与上帝同行，
都能够安心的与上帝同行。
我的母校是中国神学研究院。
我的母校是中国神学研究院。
有一位大家都很尊敬和很想亲近的老师杨石昌。
有一位大家都 很想亲近的一个讲者叫杨石昌。
大家都叫他做杨医。
大家都叫他做杨医。
因为他蒙召全职侍奉之前呢。
因为他蒙召侍奉全职之前。
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位医生。
他生前有一门的课程。
他生前有一门课程。
名叫做门徒生活与照明。
名叫门徒与生活照明，
是一个晚间的课程，
是个晚间的课程。
每年开课的时候，
每年开课的时候，
选修和旁听的学生都有百几二百人，
选修和旁听的学生都有一百多人。
因为当中有包括一些日间部的学生，
因为也包括一些日间部的学生，
也包括一些重复来上这一门课的学生，
也包括一些重复来上这一门课的学生。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课堂的里面，
在里面，
我似乎看到大家都很想找到上帝对自己的照明。
我看到每个人都好像很想找到上帝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照明，
以面对现实的生活，
以面对现实的生活，
甚至是寻求存在的意义，
寻求存在的意义，
非常的感恩，
我非常感恩。
杨姨在她生前能够将这个课程整理成书，
杨姨能够在她生前把这个课程整理成书，
就是这本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
就是这本书叫做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
成为了一个很有用很有价值的材料，
成为一个很有价值很有用的材料。
虽然课程的内容有一些深，
虽然课程的内容有些深，
因为杨姨对这个课题真的钻研得很深入，
因为杨姨对这个课题真的钻研得很深入。
但我都听说有一些教会用了来开办主日学，
但是我听说有些教会用它来开办主日学，
或者在一些小组里面很有系统地慢慢来到研读，
或者在一些小组当中慢慢的很有系统的研读。
除了强调召命本身的神圣，
除了强调召命本身的神圣，
以及信徒必须有召命的重要性，
并且信徒必须要有召命的这个重要性，
书里面都有一定的篇幅来到处理实际生活的应用，
书里面也有些实际的篇幅来讲到生命的应用。
否斥了一些阻碍了信徒实践召命的各种因素，
分析了一些阻碍信徒实践召命的各种因素，
包括靠自己的努力和方法自我塑造，
包括了靠自己的努力和方法来自我塑造，
内外的搅扰和压力，
内外的搅扰和压力，
自我限制，
自我限制，
以及不愿意顺服神的心，种种的课题，
还有不愿意顺服神的心这种种种的课题。
今天我就想尝试用约瑟的生命故事，
今天我就尝试用约瑟的生命故事
跟大家一起来去思考，
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在一些的外在环境以及生活的压力底下，
在一些外在的环境和生活的压力底下，
怎样去面对种种的人生考验，
如何面对种种的人生考验？
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是要认出上帝的恩典所在。
更加要认出上帝的恩典所在。
在创世纪第37章第1节到第50章26节。
在创世纪里面，
37章第1节至到50章第26节。
37章第1节到51章的第7节。
记载了他的是雅各的后代。
记载了雅各的后代，
在14章的经文当中，
在这14章的经文当中，
重点人物是他的儿子约瑟，
重点的人物是他的儿子约瑟，
这个是约瑟的家谱，
这是约瑟的家谱。
我们经常听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我们常常听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就是指他们这三代，
就是指他们三代。
在图的这个部分，
在图的这个部分，
你会见到两个老婆，两个妾侍。
你会看到他有两个老婆，两个妾侍。
一共为雅各生了12个儿子同埋一个女儿。
一共为雅各生了11个儿子，两个女儿。
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
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
而排行第11同埋第12嘅就系约瑟同埋便雅悯。
而排行第11跟第12的就是雅各、
约瑟、
约瑟跟便雅悯。
唯有约瑟同埋便雅悯先至系雅各同佢嘅外妻拉结所生嘅。
唯有约瑟跟便雅悯是雅各跟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
但不幸嘅系拉结生咗便雅悯之后，
但是不幸的拉结生了便雅悯以后，
他就难产而死，
他就难产而死了。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雅各会对约瑟和便雅悯痛爱有加？
为什么雅各会对那个便雅悯跟约瑟疼爱有加呢？
特别是对约瑟，
特别是对约瑟。
在创世纪第37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
说，在创世纪37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说，
雅各住在迦南地，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
雅各记略如下，
雅各记略如下，
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一个童子，
他是个童子，
和他的父亲的妾侍们所生的儿子常常在一起，
跟他父亲的妻室所生的儿子常常在一起。
约瑟被称为童子。
约瑟被称为童子。
原文的意思是都有帮手和仆人的意思。
原文是有 帮手还有仆役的意思。
用来描述十七岁的约瑟是有一些特别。
描述那个十七岁的约瑟有些特别。
约瑟既是牧羊哥哥们的帮手。
约瑟既是牧羊的哥哥们的帮手。
却只是与父亲的妾室所生，就是所谓妾室的庶出的。
妾室他的妾室所生的，俗话就是说庶出的。
好像父人一样的儿子一起。
就好像跟其他的儿子一起。
实在有些不是挺寻常。
实际有些不寻常。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很喜欢打小报告。
约瑟很喜欢打小报告。
他成日咧就将佢哥哥嘅恶行咧话俾佢爸爸听。
他常常把他哥哥的恶行告诉父亲。
父亲亦都爱约瑟过于其他嘅儿子。
他父亲呢也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
因为约瑟系佢年老嘅时候所生嘅。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候所生的。
雅各替约瑟做咗一件彩衣。
雅各替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嘅哥哥们见到父亲咁爱约瑟过于爱自己。
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父亲爱约瑟过于爱自己，
就很恨约瑟，
就很恨约瑟，
不跟他讲和睦的说话，
没有对他讲和睦的说话，
或者这个就是哥哥们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原因，
或许这个就是哥哥们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原因，
约瑟只可以跟那些的爸爸的妾室的儿子在一起，
那约瑟只能跟父亲其他妾室的儿子们在一起了。
所謂彩衣呢，
所謂彩衣，
或者是指一些長及手掌或者腳到到腳掌之間的束腰的外衣，
就是指一些長到那個腳上的那些的外衣。
聖經僅僅在撒母耳記下十三章第十八節，
聖經僅僅在撒母耳記下提到的，
就是貴為公主的他瑪，
就是貴為公主的他瑪。
他在未出嫁之前同样有这样的装束，
他在还未出嫁之前也有同样的装束，
所以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约瑟在父亲的心目当中的地位，
约瑟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地位
就是一个王子，
就像一个王子一样，
而他的哥哥们只是替父亲做劳动工作的牧羊人，
而他的哥哥们只是替父亲工作的牧羊人。
有一天，约瑟发了一个梦。
约瑟发了一个梦。
他话俾佢哥哥们听咧。
他告诉他的哥哥们。
佢哥哥听咗之后就更加嘅嬲佢。
他的哥哥们听了就更加的憎恨他。
约瑟同佢哋讲：我请听我所做嘅梦。
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说：请听我所做的这个梦。
我哋喺田里边捆和禾架。
我们在田里面把那个禾捆起来，
我的捆起来站着，
我那一捆禾站起来，
你们那些捆就围着我的捆来到下拜，
你们那些禾捆就向着我那个下拜。
他的哥哥们听了之后就这样跟他说，
他的哥哥们听了之后就跟他说，
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
难道你真的要管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所讲的说话就越来越憎恨他，
就因为他所讲的梦和他的话就更加的憎恨他了。
后来约瑟又再发了一个梦，
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
他都这样跟他哥哥们说，
他就同样告诉他的哥哥们，
看看我又做了一个梦，
看了我又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粒的星星来到向我下拜，
看到太阳和十一颗星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佢呢个梦话俾佢父亲同埋佢哥哥们听。
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
佢父亲就责备佢。
他的父亲就责备他。
你发咗个咁样嘅梦。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难道我同你嘅母亲同埋你嘅兄弟果然要嚟到去俯伏拜你？
难道我跟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们都要俯伏拜你？
他的哥哥们都很嫉妒约瑟，
他的哥哥们都很嫉妒他。
他的父亲雅各就却将这番的说话存在心里，
他的父亲却把这番话存在心里。
又有一天，
又一天，
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帮他爸爸放羊。
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这个地方去替他父亲牧羊。
没多久呢，父亲也打发约瑟去到示剑。
没多久，这个父亲也打发约瑟去了示剑这个地方。
去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
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
就回来报信告诉他。
于
是约瑟就离开了希伯伦谷去到示剑那里。
于是约瑟就离开了那个希伯伦谷去到示剑这个地方。
谁知呢，哥哥们已经离开了示剑。
谁知道他哥哥们已经离开了示剑。
去到多摊这个地方。
去到多摊这个地方。
地图上面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就是希伯伦谷。
这个地方是希伯伦谷，
上面这里就是示剑，
上面那个就是示剑，
再上面这里就是多摊，
在上面这个是多摊，
埃及地在这里下面，
埃及地在下面。
当约瑟来到多摊找到他的哥哥的时候，
当约瑟来到多摊找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
哥哥们远远地看到约瑟，
趁他都未来到面前的时候，
趁着他没来到面前的时候，
他的哥哥就一起来到去商议同谋要去害死约瑟。
他的哥哥们就一起商议如何害死他。
他们说，你看那个发梦那个来了，
你们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
来吧，我们将他杀了，
来吧，让我们把他杀害，
丢入一个坑里面，
丢进一个坑里面，
就说他被野兽吃了他，
就说他是给野兽所吃掉的。
我们且看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来到去成就，
且看看他的梦将来如何成就。
大哥里面听了之后，
但是大哥听了这个梦之后，他听了这个计谋之后，
他就很想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
他很想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
就建议将约瑟丢在野地里面的坑里面，
就建议把约瑟丢在那个野地里的坑里面，
想等那些弟兄走了之后，
想让这些弟弟们走掉以后，
翻转头就去救约瑟，
回头就去救约瑟，
将他归还翻给父亲，
将他归还给父亲。
似乎大哥呢个里面嘅建议咧，
似乎大哥这里面的建议，
暂时冇人有异议，
暂时没有人有异议。
于是咧，当约瑟去到佢哥哥佢哋嘅面前嘅时候，
于是当约瑟来到哥哥们的前面嘅时候，
佢哋就剥咗佢件外衣，
他们就把他的外衣脱下来。
就是他所穿的那件彩衣，
就是他所穿的那件彩衣，
然后就将他扔在坑里面，
然后就把他丢进那个坑里面。
事情办完之后，
事情办完以后，
哥哥们就坐在那吃饭，
哥哥们就坐下来吃饭，
不经意地举目观看，
不经意地举目观看，
见到有一班以实玛利人，
看到有一群以实玛利人，
都是一些骆驼的商队从基列来到这里，
一些骆驼的商队从基列来到这个地方，
要往埃及去，
要往埃及去。
于是四哥犹大就进一步咁话啦。
于是四哥犹大就这样说了：，
我哋杀死我哋嘅弟兄弟。
我们杀死我们的兄弟。
藏埋藏咗佢嘅血有咩益处咧？
埋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
我哋不如将佢卖俾呢一班以实玛利人。
不如我们把他卖给这群以实玛利人。
我哋唔可以下手害佢。
我们不能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我们的骨肉，
不知道是真心抑或是假意，
不晓得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
总之大家有钱分，
总之大家有钱可分，
又良心可以好过一点，
良心也可以好过一点。
于是呢，他众弟兄就听从了犹大的建议，
于是众兄弟就听从了犹大的建议，
将约瑟从坑里面拉了出来，
把约瑟从坑里面拉上来，
讲定咗二十克舍勒嘅银子，
讲好了是卖二十个克舍勒，一个银子，
就将约瑟卖咗俾以实玛利人，
就把约瑟卖给这群以实玛利人。
结果嗰啲嘅以实玛利人就将约瑟带到去埃及里面，
结果这群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
二十克舍勒银子系咩嘅价钱呢？
二十克舍勒银子是什么价钱？
在利未记第27章第5节这样记载，
在利未记27章里面
是一個奴隸的價錢，
就是一個奴隸的價錢。
大約就是一個牧羊人工作三年的工資，
大概是一個牧羊人工作三年的工資。
過了沒多久，大哥便回到這個坑的旁邊，
過了不多久，大哥就回到這個坑旁邊，
見到約瑟不在個坑裡面，
看到約瑟不在這個坑裡面，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痛哭，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痛哭。
他跑回去他的兄弟那裡跟他們說，
他跑回他的兄弟那裡對他們說，
童子不見了，我去哪裡好呢？
童子不見了，我們去哪裡好呢？
我怎樣回去跟父親交代呢？
我如何回去向老父交代呢？
結果諷刺的是，哥哥們都是按照最初要殺約瑟的這個劇本，
哥哥們還是按照最初要殺那個約瑟的那個劇本，
假裝他是被野獸咬死，
假裝他是被野獸所吃。
他們殺了一隻公山羊，
他們殺了一隻公山羊，
將約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把約瑟所穿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又打發人送回去父親那裡去，跟他父親說，我們執到，
對他父親說，
我們執到這件衣服，
我們撿到這件彩衣，
你認一認是不是你的兒子的衣服，
你認一認是否你兒子的衣服，
父親雅各認得，
這個父親雅各他認得，
就撕心裂肺的這樣去痛哭，
就撕心裂肺的痛哭，
不肯受兒女們的安慰，
不肯接受兒女們的幫忙，
所謂白頭人送黑頭人，
所謂白頭人送黑頭人，
何況失去的是自己最痛愛的兒子，
何況失去的是自己最疼愛的一個兒子呢？
可以想像雅各的餘生，
可以想像雅各的餘生，
一定是活在自責和懊悔的當中，
一定是活在自責與懊悔當中。
如果當日我不是去打發他們去事件去找他們的哥哥，
我想假如當天我沒有打發約瑟去事件那裡找他的哥哥們，
約瑟就不用死了，
約瑟就不用死了，
是我害死他，是我害死
他，是我害死他了。
在这里有一些释经的学者留意到，
就这里释经的一些学者留意到，
在创世纪第27章16节，
在创世纪27章第16节，
雅各曾经用山羊羔的皮骗了他的父亲，
雅各曾经用山羊羔的皮骗了他的父亲，
现在他却被的儿子用公山羊的血所骗，
现在他却被儿子用公山羊的血所骗。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吊诡，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吊诡。值得留意的是，
值得留意的是，
基甸刚才所提的地方，sorry， 就是在地图的这里的右上方，
这右图，那个地图的右上方有个地方叫基甸。
多灘這個地方，
多灘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以實瑪利商人從基甸和埃及經商必經之路，
這個地方就是那個以實瑪利商人啊一定要經過的路，
往埃及去經商，
他們去令埃及必經之路。
試想如果他們的哥哥們只是按原定計劃在事件裡面去牧羊，
試想想假如他的哥哥们按照原定的计划在事件那个地方牧羊，
没有上到去多滩这个地方，
没有上去的多滩这个地方，
后面的故事可能就是改写了，
后面的故事可能要改写了，
或者当约瑟找到他的哥哥的时候，
或者当约瑟找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进行同样的计划，
他们还是会进行同样的计划，
但他们可能只是扔了他们在坑里面烧了啖气之后，就有约瑟在那里自生自灭，
可能他们哥哥们就把约瑟留在那个坑里面，让他自生自灭算了。
咁大哥留边咧就可以有机会翻翻嚟救翻呢个嘅约瑟。
那大哥呢就有机会回头去把约瑟救出来了。
就唔会遇到呢一啲嘅骆驼队嘅商人。
就不会遇到骆驼队嘅商人。
有时候人生就系充满咗好多嘅巧合。
有时候人生就充满了很多的巧合。
如果呢个系章回小说嘅第一回。
假如这个是章回小说的第一回，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听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受，
或者先离身一点的来到去想一想，
或者我们先这样想一想，
都是谁的错，
都是谁的错，
是 是父亲的偏心，
是父亲的偏心。
约瑟的恃宠生骄，
约瑟恃宠生骄。
上一代两房人的积怨，
上一代两房人的积怨。
抑或是雅各的报应，
还是雅各的报应呢？
或者更加让人心寒的是，
或者更让人心寒的是，
是看到人性的丑陋，
人性的丑恶，
是怎样的恨和嫉妒，
是什么样的恨和嫉妒，
会让自己的兄弟想要杀死自己呢？
会让自己的兄弟想要杀死自己呢？
或者说要卖自己去做奴隶呢？
或者是把自己卖去当奴隶呢？
哪怕虽然是同父异母，
哪怕是同父异母，
他是一起长大的弟弟，
就是一起长大的弟弟。
如果是小组查经，我们就可以彼此分享里面很多的感受。
只要在小组查经当中，我们就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感受。
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反映了我们一些成长的经历。
里面或多或少会分享到一些我们成长的经历。
甚至一些价值观、信念等等。
甚至我们一些价值观等等。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估约瑟慢慢都想不到，
我想约瑟慢慢的想不到，
他是 被父亲所差，
他是被父亲所差，
打发他去看看放羊的哥哥们是不是平安，
打发他去看看牧羊的哥哥们是否平安，
那些羊是不是平安，
那些羊是否平安，
结果却被哥哥们所卖，
结果却被他的哥哥们所卖，
由父亲所宠爱的王子变成奴隶，
有一个父亲所宠爱的王子变成奴隶，
自身完全失去了平安，
自身完全失去了平安，
这件事情完全是无人能够所预料的，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预料到的，
可谓飞来横祸，
可说是飞来横祸。
让我先来跳跃一下，
让我们先跳跃一下，
来看看究竟约瑟的梦有没有实现到呢？
让我们看看约瑟的梦有没有实现到。
大约十三年之后，
大概十三年之后，
约瑟居然贵为埃及的宰相。
约瑟居然贵为那个埃及的宰相。
原来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
原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约瑟成功地帮埃及法老解梦。
约瑟成功地把那个埃及的法老解梦，
并且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并且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就是怎样去面对七个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
就是如何面对七个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
最后就得到埃及的法老和众大臣的赏识，
最后得到埃及的法老和众大臣的赏识，
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七节这样讲，
创世纪四十一章是七节这样说，
七个丰年之内，
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极丰极盛，
地的出产极丰极盛，
然而七个荒丰年一结束，
然而七个荒年一结束，
七个荒年就来了，
七个丰年结束了，七个荒年就来了，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各地的人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籴粮，
去约瑟那里的买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到约瑟那里去籴粮的，
到约瑟那里去买粮的，
还包括远在希伯伦的雅各家族，
包括了远在希伯伦的那个雅各的一家。
在创世纪第四十二到四十六章里面，
在创世纪四十二到四十六章里面，
一共五章的经文，
一共五章的经文，
很详细地记载了兄弟相认、父子团聚的过程，
很详细地记载了那个兄弟父子相认的过程，
相当的戏剧性，
相当的有戏剧性，
当中也都真真实实地应验了约瑟那两个梦，
当中也应验了约瑟的两个梦，
好值得各位回去圣经来给你细读，
很值得大家回去翻开圣经来慢慢地读一次。
但是屈指一算，
但屈指一算，
距离被卖，
距离被卖，
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事情，
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了，
兄弟相认、父子团聚的过程当中，
兄弟相认、父子团聚的过程当中，
最感人的，
最感人的，
莫过于就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的这一幕，
莫过于 律师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这一幕，
特别是约瑟对自己被卖的遭遇的诠释，
特别是约瑟对自己被卖人的遭遇的诠释。
我们节省这个翻译的时间啊，以下我读经的部分呢，就请国语的弟兄姐妹直接的那个看那个 PowerPoint 就好了。
啊，如果我请国语的弟兄姐妹睇啦。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约瑟就放声地大哭。圣经说，整个埃及地和整个埃及人和法老家里面的人都听得见。约瑟就跟他的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那里啊。他的弟兄不能够回答，因为他们在他面前甚惊惶。约瑟又跟他的弟兄们这样说：请你们近前来。于是他们就才能够这样近前来。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来到去自忧自恨。这个是神差我去你们以先，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到在你们以先来，为的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原来即使人生几咁嘅丑恶，
原来即使人生有多丑恶，
世事多么的荒谬，
世事有多荒谬，
上帝仍然掌权，
上帝仍然掌权。
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有谁想到约瑟只是被父亲差派？
有谁会想到约瑟只是被他父亲所差派？
去事件去看看放羊的哥哥。
去事件看看他的放牧的哥哥。
就在埃及度过了一生。
就从埃及，在埃及那里度过了一生。
离家的时候。
离家的时候。
真是身无长物。
真是身无长物。
更是因为被卖作奴隶。
更是因为被卖作奴隶。
只能够靠别人供应日用的饮食。
只能靠别人供应他的饮食。
但是原来约瑟的遭遇，
但是原来约瑟的遭遇，
他是为了要帮助整个以色列人，
就是要帮助整个以色列人，
可以逃避一个全地的大饥荒，
可以逃避一个全地的大饥荒，
看似被卖，
看似被卖，
原来是被差，
就是被差。
二十年前后，
二十年的前后，
是两条不一样的路途，
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途。
他是向着同一个目的地埃及，
确实去了同一个目的地，就是埃及。
上帝的手是不是很奇妙呢？
上帝的手是否很奇妙呢？
初信主的时候，
初信主的时候，
我不是很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
二十年过后，为什么约瑟可以有这样的通透的想法呢？
二十年后，为什么约瑟有这么想的那么通透？
他看得见自己的前半生的遭遇，
他看到自己前半生的遭遇，
是有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在其中的呢？
是有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在当中的。
但是约瑟这一段对自身遭遇的评价，
但是约瑟他对他自身遭遇的这个评价，
对我信仰的核心的价值影响很深，
对我信仰的核心价值影响很深。
我是中学毕业之后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才信主的，
我是中学毕业之后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才信主的。
当时我很想寻找人生的方向，
当时我很想寻找人生的方向，
因为读书的时候过住的都是一些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读书的时候过着一些无忧无虑的生活，
没什么读书的压力，每年只是等升班，
没有什么读书的压力，每年等升班。
但是离开了校园之后，
但是离开校园之后，
茫茫人生究竟何去何从呢？
茫茫人生究竟何去何从？
当时我感到很彷徨。
当时我感到很彷徨。
后来我考了一份政府工。
后来我考取一份政府工作。
就是在当时叫做贸易处的部门里面上班。
就是在当时的贸易处那个部门里面上班。
这个部门主要是处理一些纺织品配额的工作。
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一些纺织品的那个配额的工作。
所以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市民的。
所以每一天都面对很多的市民。
有时候他们情急之下会发脾气骂人。
有时候他们情急之下会发脾气骂人。
前台的同事就难免会受气。
前台的同事难免会受气。
但我见到有两位的姐妹。
但是我看到有两位的姐妹。
每天上班都是很喜乐的。
每天上班都是很喜乐的。
我深深被他们的生命所吸引。
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生命所吸引。
我很想拥有跟他们一样的生命。
我很想拥有跟他们一样的生命。
因为我读的是基督教的中学。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是一所基督教的中学。
所以我就主动地请他们带我回教会。
所以我就主动地邀请他们带我回教会去。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的耶稣呢。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的耶稣。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和神。
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和神。
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当然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怎样去处理那个行人的时候被群众捉到正的人。
耶稣在那个行人里面如何被耶稣捉到的那个人。
但这帮人却是为了要找耶稣的麻烦。
但是这群人却是要找耶稣的麻烦。
我看到耶稣的处理的方法很有智慧。
我看到耶稣的处理方法很有智慧。
我很想耶稣告诉我听我未来的人生的方向。
我很想耶稣告诉我未来人生的方向。
当教会的肢体拎着四律这本的小册子和我传福音的时候。
当教会的肢体拿着那个四福音的小册子向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我什么都听过了。
我就跟他们说我什么都听过了。
最重要的告诉我听。
你最重要的告诉我。
我怎样可以才可以变成你们这个样
子。我如何可以变成你们这个样子。
我可以跟耶稣谈到偈。
我可以跟耶稣谈话。
你看我跟约瑟其实是很像的。
你看我是否跟约瑟有
点像。一样那么坦率，一样都是有那句就讲那句的人。
一样是很坦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人。
我是衷心直说。
我是衷心直说。
信主之后，我按照教会的教导。
信主以后，我按照教会的教导。
很有规律地去灵修和读圣经。
很有规律地去灵修和念看圣经。
有一天我读到约瑟这段的说话。
有一天我读到约瑟的这段话，
我突然间豁然开朗，
我突然豁然开朗，
茅塞顿开，
茅塞顿开，
差点开心到跳起，
差点开心到跳起来了。
我心想我的人生断估都不会好像约瑟那么凄惨吧。
我心里想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像约瑟那么凄惨吧。
那么曲折吧，
那么曲折。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但即使如此，
原来有上帝包底的，
原来有上帝包底的。
被卖是可以变成被差的。
被卖可以变成被差。
咁仲有乜嘢好怕呢？
那还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呢？
从此我的信仰核心就系咁样样。
从此我的信仰核心就是如此。
我发现人系好有限嘅。
我发现人是很有限的。
但我哋嘅上帝系无限嘅。
但我们上帝是无限的。
只要我哋将我哋有限嘅自己。
只要我们将有限的自己。
连接在无限的上帝的里面，
连接在无限的上帝里面，
就会变得有无限的可能，
就会变得有无限的可能。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
我信了主就来四十年了，
我信主将近四十年了，
在上帝里面有无限的可能这个信念，
在上帝里面有无限的可能这个信念，
在我人生当中，
在我人生当中，
比 never say never 永不说不，
比这个永不说不
更加有分量和有质感，
更有分量和更有实质。
跟着下来我想引用杨伊那本《照明以生命回应神的呼召》的研经心得。
接下来我想引用杨伊那本《照明》那本书，
你看看约瑟被卖之后在埃及头二十年的生活，
来看看那个约瑟在被卖之后在埃及那几十年的生活，
和大家一起来共勉。
跟大家有什么共勉？
约瑟是17岁那年被兄弟出卖。
约瑟是17岁那年被那个兄长出卖的。
而且不是普通的出卖，是要卖给人口贩子。
他并不是普通的出卖，而是被卖给那些人口贩子。
带到埃及地去做奴隶。
带到埃及地去做一个奴隶。
到了埃及之后，约瑟做得很好。
到了埃及之后，约瑟做得很好。
他做了，所以他能够做到埃及法老的护卫长的赏识。
所以他能够得到埃及这个护卫长的赏识。
成为一人之下的大管家。
成为一人之下的管家。
他又被主母因为色友不遂而设计陷害。
他又因为被主母那个陷害啊。
无辜入狱。
无辜的入狱。
因为他在狱中表现良好。
因为他在狱中表现良好。
而表现得很出色。
表现很出色。
很快又获得狱长的赏识。
很快就他获得那个狱长的赏识。
成为一人之下的管理人。
成为一人之下的管理人。
还有机会替酒政解梦。
还有机会替那酒政解梦。
可惜酒政出了狱之后。
可是那酒政出狱之后。
却将他忘得一干二净。
却把他忘记了一干二净。
整整被人遗忘了两年。
整整被人家遗忘了两年。
然而纵使遇到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然后即使他遇到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
约瑟由始至终。
约瑟至始到终。
坚守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坚守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看起来很不简单。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简单。
很多人遇到同样的境况。
很多人遇到同样的境况。
可能只会心生不忿。
可能只会心生不忿。
诸多不满。
诸多不满。
甚至埋怨上帝。
甚至埋怨上帝。
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情临到自己呢？
为何让这些事情临到自己呢？
继而就自暴自弃，
接下来就自暴自弃，
不思进取，
不思进取，
甚至自甘堕落，
甚至自甘堕落。
但约瑟却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
但约瑟却是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
他都尽力地做好本分，
他都尽力地做好本分，
没有丝毫的纠扯，
没有丝毫的纠扯，
也都没有片刻的放弃，
也没有片刻的放弃。
所以圣经话他无论做什么。
所以圣经说他无论做什么，
神都帮助他，
神都帮助他，
都让他成为一人之下，
都让他成为一人之下，
身处逆境，
身处逆境，
约瑟除了坚持不放弃，
约瑟除了坚持不放弃，
他更加能够自首不放纵，
他更加能够自首不放纵。
有人说约瑟这么辛苦才拎到这个管家的职位，
有人说约瑟那么辛苦才得到管家这个职位，
难得这个主母赏识他秀雅俊秀俊美，
难得他的主母欣赏他那个秀美俊秀。
Handsome and good looking， 英文是，
英文说他 handsome and good looking，
他大可以用这个主母来进一步上位啊，
他大可以利用这个主母上位。
事实上如果拒绝这个主母的要求，
其实上他拒绝了主母的要求，
后果是更加悲惨的，
后果是更悲惨的，
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会化为乌有的，
辛辛苦苦得到的一切会化为乌有的。
但约瑟坚决不肯作恶得罪神，
约瑟坚持不作恶，
坚持洁身自爱，谨守自重，
坚持洁身自爱，谨守自重，
坚持自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坚持自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却不会出卖这个的身份，
却不活出一些不好的身份。
他立定心智做应该做的事，
他立定心智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不做不应该做的事，
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不轻视自己，也都不放纵自己，
他不轻视自己，也不放纵自己。
作者除了有坚持有毅力，
他除了坚持有毅力，
约瑟还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约瑟还有一个属灵的
洞察力，他能够从苦涩的经历的当中认出上帝的恩典所在，
他能够从那些苦涩的那个经历当中认出那个上帝恩典的所在。
在创世纪第41章第51到52节，
世纪四十一章里面
记载了约瑟终于苦尽甘来，
记载了约瑟终于苦尽甘来了，
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而且成家立室，
并且成家立室，
生了两个仔，
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为他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呢，
约瑟帮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
或者能够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声，
或许能够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声。
五十一节说，约瑟给他儿子起名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即是在经文马拿西的后面有特别加了一个说明，就是使之忘记的意思。
在马拿西的后面就有一个解释，就是使之忘记的意思。
意思就是忘掉一切的困苦，只记得一切的恩典。
意思就是忘掉一切的困苦，只记得恩典的意思。
忘记不是指再不记起来。
忘记并不是说不再记起来。
正如纪念不是光光是记得经历那么简单，
正如那个纪念不光光是记得那么简单。
作者忘了与压抑是不同的，
作者忘了和压抑是不同的。
我们不是强行将那些痛苦的经历遮盖住，
我们不是强行的把那些痛苦的经历遮盖，
刻意不再提起，
刻意不再提起，
令记忆不复存在，
令记忆不复存在。
事实上，咁坎坷嘅遭遇系唔可能忘记嘅。
事实上，那么坎坷的遭遇是很不能忘记的。
忘了真正嘅意思，
忘了真正的意思，
系要用恩典嚟到去替代呢啲痛苦嘅经历。
就是让恩典来替代这些痛苦的经历。
以致佢一见到相关嘅人同埋事，
你知道他一看到那个相关的人和事，
就记得起神嘅恩典系多么嘅浩大。
他就会想起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
就好比一个怀孕的妇女，
就好像个怀孕的妇女，
生产之痛是难以想象的，
生产之痛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当孩子出世了之后，
但是当孩子出生以后，
就不再将这些痛楚放在心里面，
就不再把这个痛楚放在心里面，
不是说他忘记了先前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不是说他忘记了之前撕心裂肺的痛，
而是他一个更加正、更加美、更加珍贵的东西来替代了这个生产之痛。
而是他用一个更加美好的东西来替代了这个生产之痛。
约瑟的意思就是这样。
约瑟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认出了神的恩典。
因为他认出了神的恩典。
他领悟到原来先前的连串的苦楚，
他领悟到原来之前一连串的苦楚，
是非常有用的。
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他就不再介意，
所以他就不再介意。
约瑟为他第二个仔起个名就更加有意思。
约瑟给第二个儿子起的名字就更加有意思了。
他替他的次子起名叫做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第二个儿子名叫以法莲，就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的意思。
经文在以法莲的后面同样特别加以说明。
经文在那个以法莲后面特别加以说明，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原来约瑟的意思是，
原来约瑟的意思是，
神不单止以恩典取代了他的痛苦，
约瑟不单只是用恩典代替了痛苦，
而且是以恩典压倒了他的痛苦，
并且以恩典压倒了那个痛苦。
本来苦不堪言的事，
本来苦不堪言的事，
现在变得无比的甘甜，结出累累的果实。
现在变得无比的甘甜，结出累累的果实。
耶稣看到那些的苦，原来是大有用处的。
耶稣看到原来是苦是大有用处的。
耶稣能够这样讲，
耶稣能够这样说，
其实我们都能够，
其实我们都能够的。
所谓与过去和好，
所谓与过去和好，
意思就是拒绝将那些负面的经历视为一些坏事，
就是不要把过去的经历视为一种坏事，
不 冇將佢哋睇為一啲莫大嘅遺憾。
不要把它看作一些莫大的遺憾。
都要慢慢嘅轉化。
要它慢慢的轉化。
領悟到其實呢啲嘅壞事原來都係恩典。
領悟到原來這些壞事原來都是恩典。
越係痛苦嘅遭遇。
越是痛苦的遭遇。
越係軟弱嘅經歷。
越是軟弱的經歷。
越能夠顯出恩典嘅浩大。
越能夠顯出恩典的浩大。
我哋發現，即使我哋落到點樣糟透了嘅地步，
我們發現，即使我們落到一個如何糟透了的地步，
上帝仍然能夠將壞事變為好事。
上帝仍然把壞事變為好事。
能夠將苦果變成美果。
能夠把苦果變成美果。
讓我哋能夠體會到佢恩典嘅奇妙。
讓我們可以看到他恩典的奇妙。
不過話說回來，
不過話說回來，
能夠有好似約瑟咁樣嘅屬靈嘅洞察力，
能夠有約瑟這樣的屬靈的洞察力，
其實喺生活平常嘅日子，
其實在生活平常的日子，
實在係唔常有嘅，
實在是不常有的。
咁令我諗起明報總編輯劉俊圖弟兄嘅生命發現。
啊，我們就想起了那個明報的那個總編輯劉俊圖的一個。
在2014年，他遇襲重傷。
在2014年，他遇襲重傷，
轟動咗整個嘅香港。
轟動了整個香港。
特別係素來享有新聞自由嘅新聞界。
特別是啊，素來享有新聞自由的新聞界。
事隔年幾？
事隔一年多。
案件仲有待追查審理之際。
案件還有待審理追查之際。
劉俊圖佢透過文字嚟到去回顧，
劉俊圖他透過文字來回顧，
從受傷到康復嘅歷程，
從受傷到康復的歷程，
並且重新嘅嚟到去審視自己大半生所走過嘅窄路，
並且重新審視大半生所走過的路，
甚至佢反省自己嘅過去，
甚至他反省自己的過去，
嗰種好似榮神益人咁樣努力嘅侍奉，
那種好像。容神依人的那种侍奉，
是不是有一些偏差呢？
是否有所偏差呢？
他是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
他是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他毕业了之后没有做律师，
他毕业之后没有当律师，
因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的呼召，
因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呼召，
是要以报道真相来去守护我城，
是要以报道真相来
守护我城，
来守护
我们的城市。
啊，守护我们的城市。
在忙碌的工作的里面，
在忙碌的工作里面，
他没有停止聚会。
他没有停止聚会。
他偶然都会回到教会参与侍奉。
他偶尔也会回到教会参与侍奉。
受伤了之后，
受伤之后，
他在回顾的当中，
他在回顾当中，
他发现自己每日的生活。
他发现他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回到办公室，
就是回到办公室，
从一杯咖啡开始，
从一杯咖啡开始，
放了工之后，
下班以后，
就来一杯的红酒，
就来一杯红酒，
放松一下绷紧咗嘅脑袋，
放松一下的绷紧了的脑袋，
就上咗床瞓觉，
然后上床睡觉，
佢开始嚟到去反思，
他开始反思。
他是靠自己，抑或靠上帝来去完成他所领受的召命的呢？
他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上帝来领受这个生命的呢？
来完成他所领受的召命呢？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究竟又是什么的光景呢？
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一种光景？
我曾经跟一位刚刚从香港来的新移民弟兄谈及到他未来的一些打算。
我曾经跟一位从香港来的弟兄和弹吉他来到之后的打算，
我同佢提起刘俊图弟兄喺书里边呢个嘅反省。
我向他提起刘俊图弟兄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反省。
佢好有同感。
他很有同感。
于是我就再同佢分享我最近睇紧嘅呢一本嘅书。
于是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看的这本书，
就系美国方济会嘅神父理查罗尔呢一本嘅著作。
是美国那个方济会一个人啊，叫理查罗尔，他的一本著
叫做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
叫做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
书里面提到人的生命共有两个的阶段，
书里面提到人的生命会有两个阶段。
为了节省这个翻译的时间，以下我读的内容请国语的弟兄姐妹直接看那个 PowerPoint 就好了。人的生命共有两个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追求的是现实的成就，包括事业、地位、婚姻、个人的表现等等。到了第二个阶段，追求的就是灵性的发展和隐藏已久的真实自我，让心灵获得永恒的平静与自由。这两个阶段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我们都必须经历过这两个阶段才能够活出完整的生命。然而很多人一世人都是活在第一个阶段的里面，不知道有第二个阶段的存在，亦都唔知道點樣嚟到去踏上更進一步嘅旅途。不過隨著年歲嘅增長，各種嘅困境接踵而至，例如身體嘅病痛、壓力倦怠、情緒低落、親人嘅離世，呢啲嘅重擔成日都讓人感到難以承受。不過正正係呢啲嘅必要嘅苦難，拉住我们脱离第一阶段的有形束缚，踏上灵性的第二旅程。种种往下坠落的困境，正正是生命向上提升的转机。只有那些失败过、犯过错、向下坠落过、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够真正掌握提升自我生命的智慧宝药。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作为异乡人，
作为一个异乡人，
特别好像我这样样初来报道，
特别像我一样刚刚来到这里，
在当中会面对种种的转变，
在当中会面对很多的转变，
适应、
适应，
甚至是冲击，
甚至是冲击。
求主帮助我们把握住每一个的机会，
求主帮助我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用耶稣会的讲法是在万事万物中发现天主，
像耶稣的讲法就是在万事中发现天主，
当中也都会发现我们自己，
当中也会发现我自己，
或者这个是一个机会，
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重整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阶段，
可以重整我们生命里面的
第二阶段，开始灵性的第二旅程，
开始我们灵性灵性当中的第二旅程，
能够让我们在生命的轨迹的当中不断地发现上帝的恩典，
能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地发现上帝的恩典。
除了我们要准备好腾出我们的生命空间，
除了我们要准备好腾出我们的生命空间，
更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去光照，
更加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光照。
所谓 grace and space，
所谓 grace and space， 恩典与空间，
这个都是洋溢给我们的智慧之言，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智慧。
在主名当中，这个是一份福气，
在主里面这是一份福气。
最后我想介绍一首的赞美诗，叫做 God Will Make a Way。
最后我想推荐一首赞美诗歌叫 God Will Make a Way，
是唐牧恩牧师在家人遭遇到生命的剧变的时候所创作的。
是为牧师当家人遭遇到剧变之后他所创作的。
上帝透过以赛亚书，
上帝透过以赛亚书
为牧恩牧师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安慰和盼望。
他替这牧师带来了一个盼望。
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这样说，
以赛亚书里面，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我知道这首歌有一些很好听的粤语和国语的版本，
我知道这首诗歌有很好听的粤语跟国语的版本，
大 但今天呢，我想邀请敬拜队呢为我们唱出英文的原版。
那今天我想邀请敬拜队为我们唱出英文的原版，
让会众可以细味歌词的原意，
让大家可以试味那个歌词的原意。
歌词很简单，
歌词很简单，
但却能够唱到人的心坎里面，
但却能够唱到人的心坎里。
请大家留意，
请大家留意，
跟过往会众一同唱回应诗的安排有点不同，
跟过往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的安排有点不一样。
今天我只是想邀请敬拜队领唱英文版一次，
今天我只是想邀请敬拜队为我们唱那个英文版一次。
会众可以安静静地留意歌词，
会众可以安静地留意歌词。
等等的 PowerPoint 的歌词里面有中英对照的
歌词啊，在 PowerPoint 上面有中文跟英文对照。
等敬拜队唱完之后，
等敬拜队唱完之后，
我想邀请司琴帮我再弹一次。
我想邀请司琴为我再弹奏一次。
这次我建议会众可以闭上眼睛。
第二次我希望会众能够闭上眼睛，
来到去聆听，
能够聆听。
在前后这几分钟安静放松的时间的里面，
在这几分钟安静放松的时间里面，
让今天的信息，
让今天的信息，
特别是对你有感动的信息，
特别是让你有感动的信息，
可以很自然地浮现上来，
可以很自然地放出来，
让你可以带着它回家，
让你能够带回家，
可以继续地默想，
可以继续地
带回家默想，
带回家默想。
琴音停了之后，我再请主席出来报告，
琴音停了之后再请那个主席出来报告。
现在我请敬拜队。Thank you.